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收听从今天开始一连10天为大家预备的空中夫妻营特辑。非常感恩的是，空中辅导在每一年都会举办一次的夫妻营，那我们也感恩借助夫妻营的内容，让很多的夫妻明白婚姻的意义。在进入第一天的夫妻营的特辑之前呢，素琴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创世纪第2章18节一直到25节。这段经文怎么说呢？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他设立婚姻的开始。所以我们要知道，婚姻不是人的概念，不是人的主意，也不是人想出来的，婚姻是神的主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婚姻随着日子过去就失去了当初的甜蜜。在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开始设立婚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婚姻原是神的心意。神对我们的婚姻其实是有一个永恒的目的。如果今天我们不明白这一点，婚姻仅仅是为自己的目的而拥有，建立在种种个人的理由上、需求上，那么有一天那个需要不存在的时候，那些理由消失的时候呢，婚姻就没有了它存在的价值。那非常感恩的是，我们今年夫妻营邀请到香港建道神学院的郭牧师夫妻来带领夫妻营，希望一连10天的夫妻营的内容能够从郭牧师的分享当中能够得到帮助。
我愿意相扶，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我们爱一生相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
空中夫妻营，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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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哈，来到你们当中，也让我们换身衣服比较年轻一点了吧？我没想到，谢谢你们哈，因为我们两个也是常常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在不同的地区来啊分享我们的婚姻，来分享我们所领受的。那么呢，这次呢，我们没有机会可以将整套课程跟你们来分享，我们选了四个题目来跟你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当我们要开始分享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听见好多我们的不同的故事，所以我们不能或者先让他们了解我们一下，好吧？
今年其实是我们结婚37周年了。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他刚刚是神学毕业，他就说：“哎呀，我是一个很穷传道人，我们没有钱可以做这个婚宴，所以呢，我们只是在教堂里面行婚礼。”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没关系，25周年我就补还给你啊，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一个婚宴好吗？”我说：“没关系。”啊，时间很快。我们说不要轻易答应什么哈，时间很快。那么25周年的时候，我们在加拿大的温哥华，然后那个晚上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感恩会，还有在一个 golf club 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晚宴的。
我们重新交换戒指，重新立约，重新走进这个红地毯进去。那很有意思啊，25周年的时候，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有一段长的时间是在监牢里面，有12年。那么好多人都问你为什么坐12年牢，而且我不是单单在香港，我是也在台湾，也在后来转介到这个英国，然后到加拿大，然后到新加坡，再回到香港来。那么他们说你犯了什么事，犯了什么这么严重，国际犯了，你知道吗？其实我是在监牢里面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我陪人家坐牢，人家可以放从监牢出来，你永远不能够出来。我说是啊，我为主而坐牢。一直到85年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做到一个地步也很垮了，所以我们就决定应该要离开。那么那个时候就带着我们6岁的孩子回到加拿大去。所以呢，我们今天选的第一课呢，要跟你分享的是，就是和婚姻里面所受到最大的威胁是哪一方面。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希望我们的婚姻能够长久，不论你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我们都希望能够长久的下去。但是呢，为什么总是有不同的难处？这不单是在你们身上，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确认会破坏婚姻的因素是什么会破坏，这方面我们认识以后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夫妻迈向这个合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呢，我们发觉呢，在这个课里面呢，主要我们会讲到哪一方面呢？
假如我们要维持一个合一的婚姻，这一个是最重要。其实我相信不管是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婚姻能够合一，能够赖一辈子的。很多时候当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热情啊，理想很多很多，但是当我们进到婚姻里面，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很辛苦啊，在里面好像很失败一样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夫妻的关系很多时候受到威胁，还有在我们结婚以前没有什么人去教我们进到婚姻里面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做一个好妻子，怎么样做一个丈夫，怎么样当你们面对婚姻里面的困难怎么样去面对，都没有人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要认识今天这个课题，就是叫我们要认识什么东西会令到我们的婚姻变成这样呢？本来是两个相爱的，彼此追求的，为什么进到婚姻里面呢，大家就好像背对背都不太讲话了啊。
所以呢，我们发觉当我们现在婚姻实在是很脆弱的。有一次我们到国内去，有一对年轻的小伙子来到我面前，他说：“不是，我们结婚3年了，但是已经离婚3次，那么再结婚3次都是很正常。但是呢，最奇怪就是3次离婚都是同一个对象。”我说：“好像你讲什么东西？”他说：“我们两个就是这样，高兴的时候我们结婚吧，好，我们去登记聚散就可以了。然后那骂起来的时候，算了，离开吧，分就分，有什么了不起？那就分开。3年里面来回3次。”我说：“你们玩什么？”他说：“我们也不知道玩什么。婚姻究竟是什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而且现在已经遇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在当中有朋友哈，那对朋友他们结婚已经五年了，他们看见他们朋友的时候都很奇怪，他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啊，结婚五年还在一起啊，一定有问题。我说啊，这个是什么世界啊？因为一般都以为五年是很难维持了，如果你们都在一起一定是有一些问题令到你们不能够分开。所以已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觉得现在婚姻实在不可靠。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们跟我们父母来讲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你们是不是怎么搞的，我们以前结婚的时候连结婚那个晚上才知道你的爸爸是不是健全的，他的脚还不是都在哈，但也手是不是都在，那结婚就是五十年了，你为什么两三天就说要离开呢？我们要先了解，原来我们现在住的时代跟我们爸妈那个时代是完全两个时代。再说我们下一代更加富挑战，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在整个这个婚姻里面呢，原来我们曾经做一个研究，就过去一百年里面最主要改变在哪一方面。在社会方面呢，你发觉第一，以前一百年前家庭跟家人的关系是受到高度的重视的啊，无论你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就没关系，就是你在世界多辛苦也好，回到家里面这个就是你的家，坐下来吃顿饭，孩子都在你旁边，你什么疲劳也不见了，觉得是值得的。但是现在呢，家庭跟家人关系越来呢越被重视了，辛苦在外面干活，回到家里面的心已经想要跑出去，父母是这样，孩子也是这样，所以家是什么地方呢都不搞不清了。以前宗教信仰会是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什么宗教信仰也好，总是会这样觉得呢，信仰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一部分。但是现在这个宗教信仰已经边缘化，不到生死的时候我们不会问，就是好像都是要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会问。社会以前那个社团社区里面有一个影响力，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成长，我们成长的时候是一个小的社区里面，我们吃饭旁边的邻居都会来看的，今天菜不错哦，很好吃哦。我说你今天吃什么？你的咸鱼好香哦。这样你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当我们两口子在哪里吵闹的时候呢，一定有人来帮忙的。算了，男人都是这样，不要管他，来喝杯茶吧，又化解一次。所以整个社区彼此影响在那边，但是现在呢，那个社区已经没有影响，你关在门里面，隔壁住的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对不对？你死在里面也没有人管你，所以你就发觉呢，彼此影响的很少的就这方面了。另外呢，世界观方面也是改变，以前呢，基督教的圣经思想影响道德的观念，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不是基督教才有的，是整个人类都这样期盼的，对不对？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已经家庭那相对性呢，这主观的伦理道德没有什么是对与错，我认为是对就是对，你不要管我啊。所以呢，你发觉你现在都是个人主义到一个地步，你不能说你们同性恋不对，当然我知道不对，但是你不能这样说。所以呢，慢慢到一个地步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那一套，整个社会就垮了下来。媒体出现，以前是电视啊、广播、报纸，但是现在呢，电脑啊、手电呢，都是影响很快。所以当我们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好多人都问我们：“你在人家外面住了这么多年，来习惯吗？你懂得这边的有没有有觉得陌生的感觉？”我告诉你，一点都没有，因为很多时候香港发生的事，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在那边已经看卫生电视，什么都知道，根本就是一个地球村。整个彼此影响得很厉害。到国内的时候，我根本没有一点隔膜，我讲的故事他们讲的故事都大家都明白，所以现在越来越走得很近。第三呢，婚姻方面也有一个改变很多，以前呢很重视承诺的，一结婚我们就希望一生一世在一起，但是现在重视个人的成就。如果你觉得我已经讨论你做我老婆，你一生都是我老婆，我告诉你，你不要这么放心，可能会给你吃惊。有一天你老婆告诉你，这个老头你没什么好，你看你人家多有成就，那妻子多漂亮， 个人的成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婚姻就没有基础了。以前呢，很少就看见离婚，但是现在每一处的地方，我家里面有，你家里面有，我的教会有，你的教会也有。所以呢，我们发觉这件事情很普遍。以前以婚姻关系为优先，现在呢是个人主义胜于这个婚姻，这都是在100年里面好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要谈这块的时候，不是在从那以前我们爸妈那个时候来谈，要看，我们就要看我们受到的那个挑战是什么东西。我们来看，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
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哦，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不怕被伤害，把灵魂锁起来。
转场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
100年前，家庭生活虽然不是完美，但是我是完整，没有什么亏损的。但是现在呢，家庭生活不完整，而且面对好多困难的挑战。所以每个家庭都面对的，不是单单你们，不是单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从一个不同的社会里面。
然后我们看看在父亲那一方面，以前我们都从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爸爸很重要在家里面，因为爸爸就是那个整个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嘛，而且就是爸爸下班一定会回家的。但是现在呢，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看见很多家庭没有爸爸在。美国有一个研究，他说是没有爸爸的一个一代哈。很多爸爸不是说除了离婚不在家以外，还有就是很多爸爸都在不同的地方工作。过去我们在温哥华的时候，我们教会超过一半的家庭，他们的丈夫都是在国内或者香港工作，所以一年只是2-3次回去加拿大看看孩子。所以呢，现在爸爸在家里面的比较少。其实当我回到香港的时候，我也看见，香港也是很多爸爸要常常出差哈，常常都不在家，或者国内也是同样的问题。以前爸爸是被视为很重要的，我们小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爸爸一瞪起眼睛我们就怕了，因为很有威严的，而且呢他一句话我们就什么都不敢动。但是现在呢，爸爸没有这个影响力，因为爸爸很少在家里面，很少跟孩子一起生活，所以已经失去了那个影响力。还有在母亲那一方面，以前是被重视而且很受尊重的，因为小孩子好，以前那个家庭模式是很清楚的，男的就是在外面工作，女的就是在家里面看孩子打理家庭的事情哈。所以呢，都是孩子成长的一个中心，因为回到家，妈妈在家已经弄饭了，我们有饭吃啊。要想学的时候，妈妈就带他们去。但是现在呢，母亲已经不再成为儿女的那个成长的中心。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看见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结婚以后，两夫妻都要工作，女的也是要工作，然后孩子呢，就是交给那些菲佣啊什么来看孩子。所以呢，很多小孩子他们成长里面，爸妈 没有很多时间陪在他们身边，所以我们发现孩子不太注重他们那个身份或者受尊重。因为有些母亲告诉我说，他说哎呀，我的孩子都不跟我，只是跟那个女佣啊，只是跟那个菲佣，比跟我更多。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夫妻都要为生活打拼，所以呢失去了很多时间跟孩子一起的时候。还有就是在子女那一方面呢，被认为是一个祝福，当你结婚了很快有孩子了，哇，每一个人都很开心。或者你结婚两年了，可能你的婆婆你的妈妈他们会悄悄问，哎，有消息没有，有好消息没有，因为很期待有一个孩子。但是现在呢不再这样，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们结婚以后，他觉得有孩子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哈。以前是必须的，很期待的，但是现在呢不一定，因为他们觉得哎呀，有一个孩子真的很辛苦，是个很大的负担。还有些时候我们问一些年轻人，哎，为什么结婚五年六年还不想要孩子啊，他们就是说，哎，你不知道，我们两夫妻拼命去做才能够买到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他说再多一个孩子，不晓得太太要不要工作，要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要找一个菲佣回来看孩子。他说太多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还有地方很小啊，多一个孩子是不是要换房子呢？也是香港，你知道这个房价真的是很厉害啊，很贵。所以他说没办法，我们算了，我们都两个都同意，我们不要孩子，养只小狗就算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很多很多方面已经跟我们以前父母不一样。我们以前父母是很多孩子的，我家八个，他家七个，所以我们都是大家庭。但是现在的人一个已经觉得哎呀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看见在这100年里面，整个社会的改变是这样，100年前家庭生活虽然不是完美，但是是完整，没有亏损的。但是现在呢，家庭生活不完整，而且面对好多困难的挑战，所以每个家庭都面对的，不是单单你们，不是单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从一个不同的社会里面。所以你的婚姻受着社会的急剧的这个转变而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我们觉得在100年里面，整个家庭的制度里面怎么样改变呢？是从一个本来是家制度化的家庭，制度化家庭就是我们两个结婚，我有妈妈，她有妈妈，我有爸爸，她有爸爸，我们有孩子，他们知道谁是她的婆婆奶奶啊，然后呢，是什么？她叔叔啦，舅舅啦，很清楚的，一代一代，最好是五代同堂，就这样啊，厉害了。但是现在已经很难了。现在是个体化，就是我们两个结婚以后，如果我们能够维持我们一个家已经很不错。在到现在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个体化已经也分解成为一个分歧化的家庭，就是很多时候两夫妻已经在两个不同的家庭里面，我们分开，我带着孩子，客人可能他带着他的孩子，或者我再结婚也有其他孩子，所以成为一个很混乱的一个个体。所以有一次呢，遇见对夫妇的时候，当他们下班回到家里面，那个太太呢对她丈夫埋怨一件事情，她说你知道吗，今天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一起打我们的孩子。我说啊，什么意思？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一同打我们的孩子，就是他们在两个婚姻里面带来一个孩子跟进去，然后他们两个再生一个孩子。所以现在是好多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在北美多，香港国内也是很多啊。所以变成呢，你发觉我们在不能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维持。我们先了解什么成为我们婚姻里面最大的挑战，可能现在你还没有遇到，但是很快会在你身边就出现。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学，但究竟这个整个婚姻是怎么样。有一个法国的心理学家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在100年里面，整个家庭模式只转了一个英文字母，这是什么？它是从 nuclear change to unclear。 nuclear 就是核心，本来是人类的核心，社会的核心，国家的核心，整个就是我们的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地方。但是变成 unclear 就是根本混乱，不是什么东西。 所以呢，你发现整个转变里面最大的冲击就是在我们家庭婚姻里面。所以呢，圣洁教会不单你去传福音，我常告诉我们学生，如果你真的要帮助别人，要从他们的家开始。我那个教会，最后那个教会在温哥华只是开了三个月，全部成都独立起来。为什么？我没有去每家每家，我是怎么先做这家庭的服事。当我开讲座，当我去辅导他们，哇，一百人两百人就去到我那个中心里面，然后我就为什么这么多人，然后我就为什么跟为他们开一个教会，先从家庭服事里面婚姻的关怀里面进到这个教会里，哇，发展好快，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方面需要。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要跟你们来探讨一下，在婚姻进到婚姻的时候，你们所受到的这个挑战在哪一方面。刚才师母说了，我们结婚多少年了？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有没有人可以猜到我认识师母有多少年？四十年，就是认识七年啊，三年以后结婚，太快了吧？再多一点，四十五年，再多一点，五十年，再多一点吧。青梅竹马，再多一点。有人说你认识师母六十年了，大约到六十岁，差不多。我现在几乎认识他要六十年了，你记得这吗？我们是拉着手进到幼稚园里面上学的，同一个幼稚园，同一个小学，同一间中学，我们参加同一个教会。他妈妈跟我妈妈住在同一层栋楼里面，他妈妈是四楼，我们是十七楼。哎呀，两个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每个人都给我们祝福，就世界有多么大的挑战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我真的吗？我很好听。但是当我们一进到婚姻的时候，原来也不外如此。哎呀，原来每一对都要面对同样的挑战。所以呢，我们以前常说，当两个人进到婚姻的时候，其实是个缘分。在基督徒来讲，是上帝在你生命里面很早已经为你预备了，所以神将最好的放在你生命里面。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站。
着我
生命是一首歌，谱出经历的奥秘。每一个经历了聆听、关怀和辅导的生命，都能谱出生命改变的见证。
喂，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我我家里就是这个情况。我跟我丈夫以前呢，就是因为他们家里信耶稣，我们才结婚的啊。结婚以后，现在一个女儿都已经五岁了。但是丈夫现在他有外遇了，他就是逼迫我要跟我离婚啊。现在他是家也不回了。那我虽然说了丈夫有外遇，但是我自己啦，我也认识到了，我可能在家里方面啊，对婆婆方面有些地方我也做得不够好啊，不管是对丈夫好也还好，对婆婆还好，那我觉得自己都做得不够好，所以说我好像心里非常非常怪他的那种感觉也没有，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能够挽回啊这个家庭，毕竟小孩子啊，孩子是最无辜的。
对对。
所以说我现在自己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听你说有一个五岁的女儿的话，你们结婚应该是五六年吧？
六年了。
结婚六年，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的丈夫有婚外情啊？
就一个月之前，突然间他就把这件事情很详细的跟我讲，他说他四月底就是跟那个女的认识的，然后七月底差不多他就跟我说了要跟我离婚。
姐妹呀，我觉得你很好的一点就是说，当你的丈夫有了这样的问题而又提出离婚的时候，你不单是没有指责他，反而你自己会懂得反省你自己，对不对？
是的。
我相信在结婚的这个生活里面，夫妻都需要成长，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做错一些事情，甚至有的时候会得罪对方，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能够看到自己做的不合适的地方，或者是做的不恰当的地方，你看到了，你又觉得这样做是不应该的，
我跟丈夫，我跟他道歉了，我说我有时候我做的事不够好，包括我去跟婆婆我也去道歉了，但是后来我婆婆他们亲戚也劝我丈夫让他不要离婚，他态度很坚决，他就是一定要跟我离婚。说实话我也不想离婚，因为离婚之后我这几天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带孩子，那我也看到了一个孩子没有爸爸真的是很可怜的。就担心以后小孩子成长过程对他有影响的。
对对，那如果你的心愿是不想离婚的话，我也是鼓励你不要离婚，尤其是在这个阶段，你们刚结婚还不到七年，这段时间的磨合呢是最大，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是可以的话，你尽量的去关心你的丈夫。现在他完全不对，他做的是完全的不对，但是我相信真正的爱能够打动一个人的心，也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你们结婚六年了，在这六年当中你们之间的磨合或者是一些争吵可能也会让他感到灰心或者是难过，那你在这么短时间就跟他说我会改的话，可能他，我相信他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在那里琢磨，不会那么快的就容易接受。所以我觉得时间能够证明你是不是真心的愿意挽回这段婚姻，你是否真心的愿意重新的去改变自己，然后建立这段婚姻。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可能打电话他有的时候不愿意听，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用短信的方法继续的关心他，让他知道你愿意在这里等候他回头。
嗯，
明白吗？千万不要说是有了一点点的风波而就放弃。
那我就是担心一件事情，他说给我六个月的时间，六个月之后他就可能去法院起诉啊怎么样。
嗯，我觉得他是完全没有理来起诉的，你们是正式的夫妻，今天他有婚外情，对不对？应该起诉的是你，不是他。而且在这六个月当中，我觉得姐妹啊，你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求神帮助你。我相信你的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丈夫有这样的事情，对你的伤害是很大。当然了，我们说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夫妻两个人都要负责任，但是出轨的那一方所做的，对你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我们求神能够医治你，帮助你，也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让你真正的谦卑下来，去好好的去看到自己过去做的不对的地方，能够悔改。我觉得那个核心的重点你把它放在神的身上，当你把这个焦点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神会负责任。
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
我上次就是跟你那个已经有一次电话通过了，我的家庭情况我也跟你说了嘛，那然后也是那个谢谢主，他就是没过多久了，然后他就回来了，
嗯，
那一开始他回来他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虽然他回来了，那他自己态度他还是很强硬的，
嗯，
那我说你对今后你怎么打算，那他说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嗯，
我想回来我就回来，我不想回来我就不回来，他就这样说，那反正我也没办法，那我说那你就照你自己喜欢过的你去过嘛。
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其实呢，夫妻之间有问题的时候呢，我每一次在电话里面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做妻子的做丈夫的都要检讨， 跟你的丈夫修复这个关系。我不知道你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你的丈夫离开家一段时间再回来，在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在当中去想一想，到底你跟丈夫在哪里出现了问题？如果是过去你在言语上面，在态度上面没有尊重他，没有好好的对待他的话，我觉得趁着这个机会呢，重新的让他看见你是真正的爱他，你是真正的想好好的建立这个家庭。
我呢就是最近嘛，我呢也是很感谢神，因为我手机上网之后呢，我在那个三友电台，我听了那个你们的一个夫妻营的节目啊。
啊，夫妻营的节目，对。
那一期呢，我总共有7次啊，那我每一次我都坚持听，那我也听了很多遍了，那我觉得每一遍在听了，我都每一次啊都是有不同的感触啊，那我也自己呢，我也认识到了我以前呢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啊，那现在呢，我也没有怎么去说他，希望因为我毕竟我看到了呢，那他回来最高兴的其实就是孩子，
对对。
那反正就是每一次他回来，不管女儿呢有时候睡觉他可能还没来，但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话，他看起来那种高兴呢，我真的是我感觉到真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姐妹呀，你真的是要为你的丈夫祷告之外呢，你也好好的就是求神给你一个好的时间，你跟丈夫两个坐下来好好的谈。我觉得在婚姻里面，夫妻之间呢不应该要面子，有些东西呢我们把它放下，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孩子，对不对？我再次的说，神设立婚姻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当中能够荣耀神，但是撒旦魔鬼不放弃，他就是要攻击我们的家庭，让家庭破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破口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堵住。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你的就是，你真的是在这个婚姻里面去看看自己在什么地方需要改变。我再次的说，婚姻里面当我们自己愿意先去改变的时候，神就自然的去改变我们的丈夫，那个时候呢，这个家就能够建立起来。
求你坚固我心，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勇敢向前行。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
8月份的时候，我的婚姻呢出现了问题啊。
嗯，
那后来就我们呢也是2个月之后是好好的谈了一次。
嗯，
那他虽然是回家了，但是我们也不讲话的，就是也没怎么话。那我当时我也自己祷告，我想总求主加给我力量嘛。那2个月之后呢，那丈夫他慢慢的他也那个自己认识到了，那后来他也跟我们也是这样沟通了一次，聊了一次嘛。聊了一次之后，那现在丈夫他现在啊真的是比以前啦，不管是关心女儿也好，关心家庭也好，那确实也好了很多。那他现在呢也会，我们星期天呢也一起呢会去做礼拜了。
哦，就是说现在他会跟你们一起去教会做礼拜吗？
哎，也会一起去了。
感谢主啊。也就是说去年8月份的时候，丈夫要求跟你离婚，那就是当时呢我也跟你劝你说不要跟丈夫离婚，要为丈夫祷告，对不对？你就跟孩子为丈夫祷告以后看到丈夫的改变吗？
是的。
我想问问陈姊妹，你觉得在这个中间里面，虽然祷告是很重要，那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觉得那我现在我女儿过了新年之后是6岁嘛，可能之前啦小孩子小，我觉得可能啦对丈夫来生了孩子之后确实对丈夫的爱也不够，全部的大部到全部的精力都花在女儿身上了。那后来嘛，我自己呢我也看到自己的问题了。我自己确实我觉得那婚姻出现了问题也不是说一个人有问题啊。
对对。
我自己我想想，那我肯定有不对的地方，那我后来我自己慢慢的那我也在改。那也就是我上次也听了那个空中辅导有一期的夫妻营啊。
对对。
爱我愿意，那我也听了， 我觉得呢，确实啊，通过这个夫妻呢，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确实也做的真的是不够好。
嗯，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结了婚以后，有了特别是有了小孩子以后，你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的身上，而忽略了丈夫，对不对？
哎，对的，对的。
就是说，在婚姻生活里面的优先次序，就是还是夫妻两个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哎，对的。就像师母上次我也是听了你的节目，我觉得家庭里面那夫妻两个人彼此相爱，那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小孩子的小孩子他也能够感受到的。
对对对，哎呀，真的是为你们感恩呐、啊！现在你的丈夫跟你的关系也好起来了。孩子也开心了，对不对？
哎，对的。
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跟丈夫好好的去经营这份感情呢？
嗯，我就想，就像那个什么，师母，就是我上次也是那个夫妻，你听到那个，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啊，就是这一段话了、啊，我觉得真的很宝贝。
在这一方面，我相信你也听空中辅导，也听到很多很多其他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上面的困扰，你能不能给一些其他姊妹们一些劝告呢？
劝告啊，师母，我上次我觉得您说的有一句话非常对，就是你说，丈夫他回到家里，他就是需要放松，不要觉得那个家里有很大的压力。这段话，我觉得真的对我非常的有帮助。
感谢主，就是说让所有的妻子们明白一件事情，丈夫回到家一定让他轻松，一定让他感觉家是舒服的，对不对？
哎，对对对。
第二方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的，爱是恒久忍耐，是不是？
哎，对的。
耶稣爱我，他帮助我度过一切的困难上，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妻子是中年时代的伴侣，妻子也是暮年时代的守护。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一句句流言心声，一丝丝信仰困惑，借着圣经的安慰，解开疑难，厘清迷雾，一起成长，拨开愁云见蓝天。
我老是做噩梦。亲爱的周师母，你好，我要麻烦你们为我祷告啊！这几天夜里，我老是做噩梦。昨天夜里，我梦见好多蛇，大的、小的都有。还有一条白色的蛇落在我胳膊上，啊，我吓醒了。前几天老是梦见我死去的邻居在夜里追我。昨天晚上到一点多我才睡着，睡着了就梦见蛇了。
噩梦不一定有特定的意思，你不需要恐惧。做梦的原因很多，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可能是你心里有放不下的事情，或者曾经有不当的意念， 或者是亏欠神，或者是亏待了人，你对后果有忧虑，便有可能出现噩梦。你可以把挂心的事情借作祷告交托给神，另外你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的意念，你的言行。若是圣灵光照你，让你看见缺乏，你就可以向神认罪，向人道歉，也求主给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叫你得着平安。无论你有没有犯罪，你要定睛在神的身上，要知道我们的主满有全能，魔鬼见到耶稣都要逃跑。你既然是神的儿女，他的手会保护你，魔鬼也不能在你的身上做什么，你是可以安心的。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那么这次参加这次营会呢，因为我们受邀请呢是比较晚呢，但是收到邀请信以后，晚上我就等我丈夫一下班回来就告诉他，我就觉得我们俩马上就做这个决定，就说要参加。因为这个信息呢，我的妹妹他们已经提前被邀请，已经知道他们要来了。哎，我们两个就特别期盼，并且还觉得哎，两姊妹两挑担都能一起来，我们这样的叫两挑担。所以我们这次来了以后，我就觉得在这次夫妻营里头真的学会了很多。首先呢，是老师们的讲课，一个是郭牧师。那么郭牧师讲到婚外情的时候，那么在我的思想里，婚外情呢只是就是小三儿，或者是其他的异性，就是这样的。但是那么这次让我的感觉到真正的小三呢，还有工作上的或者是自己嗜好上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觉得以后自己真的要很注意。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还在这次夫妻营里边，我觉得要学会一个就是顺服。我可能平时呢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够好，所以我这次真正的，特别是今天的宣言上，我也向我的丈夫宣言，就是以后要努力顺服在丈夫的权柄之下，让主做我们家里的主，那么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度过我们以后的生活。谢谢。
大家好，我跟我太太是感情是非常好的，我们俩经常出去，也是每年有一次旅游，但是我们两个没有一起出去学习。这一次我太太领我过来参加咱们的这个爱我愿意的这个辅导营，我非常荣幸，我也非常感动。我虽然比较大大咧咧的，但是有时候老感觉我跟我太太感情好啊，怎么会？但通过这次这个课程，我个人认为是，其实我们自己还是做得非常不够的，还应该更好一点，更爱护一点，也说白的是更爱一点。所以今天早上当宣讲那就是结婚誓言的爱的宣言的时候，我非常激动的，平常我说话很大的那种，我都非常激动，不知道这要怎么说呢。而且我感觉这个说这个，哎呀， 那是要向上帝负责的呀，不是随便说的，压力太大。但是我非常激动地说出来，而且我感觉我从来没有这么庄重地面对我太太的这个眼神啊，说出了我的最真心最真心的话。是这样的，谢谢啊。
谢谢
在神和人面前，对我的爱妻，尽我所能，爱你，关心你，让你胖起来，越来越幸福。2014年9月8日，香港空中辅导，爱我愿意营会。
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满足他的要求，为他祷告守望，饶恕他，体贴他的软弱。2014年9月8日，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素琴在这里要特别为着在我们当中分享见证的甘苏严弟兄跟李姊妹在神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带领严弟兄跟李姊妹能够参加这一次的夫妻营，让他们夫妻可以同心的学习建立婚姻家庭的功课。我们深深的相信这是你给他们预备的。主啊，在这里恳求你帮助李姊妹继续的在主里面学习顺服的功课，不单单是顺服神，也要在夫妻关系上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在丈夫的权柄之下，尊他为家里的头，好好的爱他，帮助他。也为严弟兄而感谢你，求主赐给他一颗爱妻子的心，使他一直默默地守护着妻子。透过这次的营会，让严弟兄知道自己要比以前更懂得爱自己的妻子，体贴自己妻子的需要。主啊，这对夫妻是你所爱的，求主你大大的使用，让他们的婚姻关系能够越来越美满，也让他们的夫妻关系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琴在这里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夫妻营特辑。那今天是第一天，明天我们继续的为你播出这个特辑的内容。如果你周围有一些夫妻很需要这一方面的教导的话，希望你把这个夫妻营的特辑的内容介绍给他们，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学习。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